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咏第十六首。我们说它是音符中祈祷的信赖的圣咏，它表达出来在音符中的信赖，就是在死亡中的信赖。我们上次提到它可以分开四部分，第一、第二节表示出来投奔到上主那边，提到两次的呼求，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对神的呼唤，后面第三到第四表示出来一个对比，对其他的神他的态度是拒绝的，所以我们在第四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意思。圣经在诗高的第851页第四节是这样念的：皈依其他神祇的人们，他们的苦楚必然累增。这个神祇其实啊，就是连接前面第三句话，对地上面的圣族，我的心是如何的倾慕。所以啊，应该是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意思，连接起来就是，虽然对地上面其他的人，别的外教的人，他们的神啊，有一种吸引力啊，他们对圣咏的作者有吸引力，但是他还是拒绝啊，因为相信其他的神祇啊，像这些人到最后啊，他们的苦楚必然累增。那继续念下去啊，就是圣咏的作者他的话：我绝不会向他们行奠血之祭，他们的名号我口绝不提起。这个奠血之祭很可能是指人祭或者是用动物的祭献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呢都是有严格的规定严格的一个防范圣经有没有人祭，事实上我们要是从列王下17章17节里面就提到圣经的作者啊，不断的叫人防范不要用人祭这种的行为像在列王下17章19节提到以色列亡国的原因灭亡的原因就念到他做了各种的偶像使儿女惊火献神就是让自己小孩去祭献那用给他烧死了这样用的祭献的方式那当然还有用这个动物用牲畜的一个祭献，这些都是比较经常念到的，在勒位记就念到了，在他的第一章就念到有各种的动物的祭献那为什么用人或者动物用他们的血来做祭献？其实啊，它的道理啊，就是叫神跟人之间产生一种血缘的关系人跟神当然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当你用这个血祭的时候来祭献的时候用血来祭献的时候，神跟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血缘的关系。血缘关系就是有求必应，就好像父亲跟儿子一样那我们可以在出谷记24章看得很清楚所谓奠血之祭是怎么样去实践的执行的。在出谷记第24章我们要是特别看它的第六节跟第八节第六节我念出来诗高112页：梅瑟取了一半的血就是把牛给杀了之后一半的血盛在这个盆中另外一半的血洒在祭坛上，所以他有一半的血是洒在祭坛上，表示神接受了。那另外一半为什么放在盆里面呢？因为第八节提到了他要将这个血在盆里面的血洒在老百姓的身上，说看这是盟约的血，是上主本着这一切话同你们立的盟约。所以我们看到所谓奠血之祭就是这个动物的血在这是用动物它一半是献给神 一半是撒在人的身上，表示出来人跟神有血缘的关系，血缘关系就是不会变化的，不会改变的，很内在的关系，就像父亲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那当然表达出来有求必应的一个关系啊。那在圣咏第十六首，圣咏作者他不会这样做对这个邪神行这样的一个祭献。后面的第五节提到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悲诀这个悲诀这个字我们应该是蛮熟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福音里面就提到了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就是马窦福音26章39节就提到如果可能就请这个天主父免他这个悲诀但是不要照耶稣个人的意思，照天主的意思。所以悲诀代表命运，特别是代表神的计划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说一个人的生活很多的遭遇，不幸的遭遇，就叫他苦酒满杯那也是这个道理。所以第五节所表达出来的上主你就是我的悲诀，所以他的命运他的所有的一切所有都变成是都以神的所有为他的所有他并没有他自己个人所以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悲诀事实上这句话会让我们想起来在这个圣方济圣方济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你是我的万有所以人呢他自己没有他的个人他的神的一切变成他的一切，就像圣方济所讲的你就是我的万有跟这第五节的所表达出来的想法是非常的接近的。后面第六节神齿正给我落在优雅的地狱，我的产业实在令我满心称意。这个绳尺就是一条绳作为一个尺来量地，量一块地，当然是表达出来这里有许诺的祝福之地的想法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天人之间的盟约是用无数的后代跟承受接受福地作为表达那这里提到好像是在神的许诺的福地里面呢，圣咏的作者或者念这首圣咏的人，他是有一块很好的地方所以神齿给我落在优雅的地狱就是享受到神的一种照顾，很安全他有在天国里面有他的一份。后面的第七节我要赞颂引导我的上主，我心连夜间也向我督促当然还是表达刚才的想法，就是全心的依赖上主，连晚上也要做祈祷事实上晚上祈祷在圣咏里面呢有不少这样的讲法像在圣咏的63篇第七节就有提到在晚上睡不着然后一心都是想神还有想到跟神来沟通第七节我念出来63篇的第七节，当我在床上想起你的时候，我便彻夜不寐的默想着你就是一个人他的祈祷，他跟神的关系是没有时间的一个区别的就是我们也可以说人的灵魂是不需要睡觉的身体需要睡觉，心很可能也需要睡觉但是人的灵魂是不需要睡觉，所以连晚上也跟神有沟通。第八节就是全心依赖上主的最后一句话，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这个右边就是尊贵的一个位置我们从圣咏第110首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圣咏第110首它的第一句话 就提到上主对我主起誓说你坐在我右边，所以啊就是请国王坐在神的右边，就是月桂代表神啊，坐在月桂的右边，右边是一个尊位，中国人是左边是尊位，在西方是右边，在圣经也是这样子，也是表达一种跟神在一起很亲密的在一起，很安全，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后面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是一个非常热切的祈祷啊，它是用因此来开始，所以因此啊反映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段落，我心高兴，我灵喜欢，连我的肉躯也无忧安眠啊。看到心呢就是希伯来文的 lev 啊，在我的心很高兴，我的灵喜欢，这个灵按照原文呢还是心啊，就是肝呢在原文的字这是kavot 就是肝的意思啊。那心跟肝我们讲过，在以前圣咏第57首讲过，就是狮子中安眠的圣咏心跟肝都是表达人很内在的很深处的一个感情所谓什么心肝宝贝等等啊，所以心跟肝其实有这个平行对偶的作用所以啊我的心很高兴我的心很喜欢要是我们把这个都讲成心的话也可以这样说，连我的肉躯也无忧安眠，就是一个人的心跟灵对不起，心跟肉躯都是平安。那灵的部分在哪里？灵的部分在第十节，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依照原文这是我的灵魂希伯来文叫 nafshi 所以神不会让我的灵魂遗弃在阴府也是我们对照诗高圣经在最开始的地方提到创世纪诗高圣经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宇宙的图，在第十页创造天地的图我们看到上面有天堂，天上的水穹苍，然后有山啊地啊天柱啊等等云彩，有海洋地底下是深渊，深渊里面有阴府那阴府跟后面的你绝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阴府跟腐朽是一个平行的什么叫阴府？依照圣咏的讲法依照圣经的讲法，阴府就是死的人所去的地方在那边呢生命力非常的微弱连赞美神都没有力气在圣咏第六首第六节就表达出来这个讲法我念出来因为在死亡中没有人想念你，在阴府里还有谁称颂你就是表达这个想法。阴府当然是非常的阴凉了那里太阳照不到的或者是很微弱的阳光能够渗透进去所以生命力那么的微弱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早期的观念，那时候还没有死后复活的观念死后复活的观念呢应该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达尼尔先知书啦马加伯啦等等才表达出来那在这个阶段就是圣咏第十六首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他很有信心神不会将他遗弃在阴府那遗弃在阴府等于说他的灵魂遗弃在阴府也是表达出来他整个人要是连前面第九节表达出来一个人身心灵全面的全人的一个得救第九节提到心跟这个身，第十提到灵魂对起来两节一起来念的话就是全人的得救我们今天讲全人的教育是一个人全人的一个得救要是对照复活的道理 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在《四告圣经》1788页，非常的振奋，因为那里我们看到保禄，当圣保禄提到复活的耶稣跟信众的关系的时候，他提到我念出来，在二十八节以耶稣为榜样了，万物都屈服在他，以后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使万物屈服于自己的父，好叫天主成为万有中的万有。所以在复活的一个境界，就是神渗透了一切人的身心灵，所有一切都充满了神，再没有这种悲伤二元的对立都是成为万有的万有。好，那这一段就是在第十节提到圣者这个讲法不让圣者见到腐朽。圣者就是前进的人，前进的人按照原文的话，这是 hasidim 也许你们听到这个字 hasidim 原来这个 hasid 就是 hasid 变来的。hasid 的字就是仁爱。什么叫前进的人呢？一个前进的人就是相信神的慈爱的人，所以就是他这个字最深的意义。什么叫前进？就是他对神的慈爱仁爱完全的相信所以可以经得起考验这是在第十节所谓圣者所表达出来。后面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生命的道路就是到天主台前的路，天主的赏报就是永生那唯有在你面前圆满的喜悦等等是同样的讲法现在我们到这首圣咏的神学跟它的意义其实我们发现天主圣神叫新约的作者把这个圣咏第十六首应用到耶稣的苦难复活身上面，特别彰显原来受苦的救主他对天主圣父的信赖跟依靠的一个感情。所以在耶稣复活之后，博度路的道理里面就应用了这首圣咏都在中途大事录我们一起来翻一下中途大事录有两段很重要的，一段是一段是博度路，一段是保路，都提到这一段在第二章25到28节是博度路的道理25到28节我念出来，在诗高1685页博多禄的讲道。因为达卫指着他说，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因此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的肉身也要安眠于希望中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灵魂遗弃在阴府，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28，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要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29，诸位人言弟兄后面就提到了，原来就是今天所讲的，就是耶稣复活的道理那也是对照保禄也是同样的，保禄的讲法是在这个中途大事录13章35节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等于说这首圣咏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耶稣做了最好的典范。耶稣在他的生活里面，在死亡的边缘里面，或者在阴府里面耶稣表达出来最深的对天主父的信仰那天主父当然让耶稣平反了耶稣的痛苦，变成耶稣的万有，也变成所有基督徒的万有所以这首圣咏我们最后可以用姜文也先生的调子就是天主保佑我来结束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听姜文也先生这个调子，天主保佑我吧，因为我投靠你。今天就讲到这里。